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中共迫害老人实案例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3日。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，自古以来传承着尊老爱幼的美德。中共自从1999年7月20日发起对法轮功的迫害以来，泯灭人性，丧失天良，对众多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施加酷刑、暴打、骚扰、绑架、判刑，从不手软，足以证明中共的邪恶本质和残害人类的真面目。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，老年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被中共警察绑架、骚扰和诬判的就有1344人，岁数最大的有94岁，其中65岁以上的有948人，80岁以上的有312人，有42个老人被中共迫害致死，114个老人被中共诬判。下面是几个迫害案例。66岁的女医生、法轮功学员王淑坤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海林市人。2020年6月底，王淑坤被海林镇医院党委书记韩燕打电话骗到医院之后，被海林市第一派出所警察逼迫写放弃修炼法轮功的保证书，遭到王淑坤拒绝。没想到警察居然在医院里对王淑坤大打出手，导致王淑坤身上多处淤青，膝盖骨骨折，全身被汗水湿透，不能行走，随后被家人接回家。几天后，王淑坤出现脑出血症状，四肢麻木，头晕恶心。7月2日凌晨4点25分，王淑坤老人含冤离世。王淑坤去世后，警察担心所犯罪行被曝光，就找到王淑坤的丈夫，要求不要把王淑坤的事上网，被王淑坤的丈夫拒绝。68岁的韩玉琴老人是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。2020年6月18日早上5点钟，韩玉琴老人被丰润区端明路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和抄家，被劫持到端明路派出所。下午6点多钟，家属接到警察电话，得知韩玉琴已经去世。家属在丰润区中医院见到了韩玉琴的遗体，看到头发蓬乱，鼻子中有血迹，痛哭悲愤的家属要求派出所警察穿上制服给死者行礼。派出所害死老人自知理亏，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，出来一个自称是所长的人，穿上警服，在韩玉琴的遗体前鞠躬行礼，并且说：“大姨，对不起。”70岁的沈芳老人被上海警察撬门开锁，暴力采血。四个年壮警察按住沈芳老太太的衣服，抓住她的手腕，强行采血。沈芳老人不配合，并责问他们为什么要采她的血。这些警察说来说去就一句话：“这是国家规定的。”其中一个警察一直用手捂住警号，态度很恶劣，并狂吼：“对你们法轮功学员就是不讲法律，要通通灭掉。”采完后，四个警察得意地走了。73岁的武汉法轮功学员威有秀女士，在2018年6月的一天，被中共警察绑架和抄家，并且被关进武汉二支沟看守所。一年多后，她被迫害得骨瘦如柴，走路都要人搀扶。2020年8月，魏有秀被武汉二支沟看守所迫害致死。看守所给的荒唐理由是魏有秀有白血病，而街坊邻居可都知道，秀女士在修炼法轮功后身体非常好，身心健康。秀女士老人的家人质疑道：“试问，一个好好的人，怎么被中共非法关了一年，就变成了白血病了呢？” 这分明是被看守所虐待死的。没有锈的街坊们愤慨地说，共产党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78岁的王德金老人是哈尔滨上智市人，曾经被中共诬判，在被中共非法关押期间，王德金被迫害至精神失常，出现精神痴呆，生活不能自理。释放回家后，吃饭也不知饥饱，大小便就在屋里，出门找不到回家的路。2020年11月，王德金老人含冤离世。王德金被迫害去世后，他的妻子杜桂英老人仍然被中共非法关押在监狱里。78岁的李桂荣女士是原沈阳市大东区合作街小学校长，她曾经被誉为区10佳优秀校长。2006年10月以来，李桂荣先后被中共诬判12年，在被非法关押期间，狱警为了逼迫李桂荣放弃修炼法轮大法，指使狱头和包夹毒打他，拳脚相加，横踢乱踹，并且用硬底鞋猛跺李桂荣的双手，导致李桂荣浑身被打成了青紫色。有一次，恶人拽住李桂荣的头发满屋跑，大把大把的头发脱落下来，有时还逼迫李桂荣下蹲1天1宿半，或者下蹲2天2宿半，期间不准吃饭，不准上厕所，不准睡觉。在中共的残暴折磨下，李桂荣老人被迫害致死。92岁的离休军官傅义栓是原南京军区司令部某部副部长。1999年7月，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傅义栓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中共迫害。2010年，傅义栓被中共非法抄家，强制洗脑，被强迫写保证放弃修炼法轮大法。在高压下，老人昏厥，住院抢救期间，傅义栓遭无休止的纠缠，走投无路。就这样，寝食难安的老人被迫流离失所10年。2020年9月，傅义栓老人含冤离世。这位92岁的善良老人，在部队时没有在枪林弹雨中倒下，而竟然在古稀之年，由于坚持修心向善，被中共活活害死。中华民族曾经是历史上誉满全球的文明古国，尊老爱幼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清朝康熙大帝曾经两次在畅春园和乾清宫举行千叟宴，宴请65岁以上蒙族、满族、汉族、文武大臣等人员，人数多达1000多人。乾清宫的两次宴席上，康熙大帝和复席的老人们传递酒杯，互相劝酒，而皇子皇孙们站在一旁观看，并且为老人们斟酒。为纪念这两次盛会，康熙大帝在席上有感而发，当即赋诗一首，就是有名的《千叟宴》。席间，康熙大帝还下令大臣们也都通过作诗来记载这一盛事。而今天，自称伪光正的中共却持续不断灭绝人性、丧尽天良地迫害老人，数千年的文明传统被中共毁灭殆尽。年近古稀的老人本来是到了与儿孙同堂、颐养天年的时候了，可是在中共的血腥暴政下，这些老人却承受着不该承受的苦难。中共这样惨绝人寰地对待老人，真是天怒人怨啊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谁家没有父老双亲、妻子儿女、兄弟姐妹？天下谁人没有老？据明慧网报道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1年中，已经有20000多参与迫害的人员和警察遭到各种形式的恶报。而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制裁也在步步逼近，迫害者们面临的可悲下场可谓是近在咫尺。 这也正应了中国古人那句话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，作恶须偿还，这是天理啊。真心希望那些死心塌地为中共卖命，仍在参与迫害的人，赶快清醒，停止作恶，悔过自新，为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但千万别低估佛法的威严。一旦错过最后一丝弥补与赎罪的机会，等待迫害者的必将是身后有余忘缩手，眼前无路想回头的人生悲剧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，作者如君。2001年1月23日大年除夕，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，中共谎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，但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，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。首先，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汽油着起火来，温度能达到500多度。可是，自焚录像里面所谓用汽油自焚的男子王进东，全身烧伤却坐得稳稳当当的。有观众说，我们做菜时，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，都会烫得哎呀一声，下意识的赶紧把手收回来。那自焚录像要是真的，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。歇着去吧，拍电影给老百姓看啊。再有，看着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了，可是两腿之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子却翠绿如新，最容易烧着的头发也是完好无损。有人做过试验，如果点燃装着汽油的塑料瓶，五秒钟瓶子就会开始变软，七秒钟塑料瓶收缩变形，十秒钟后塑料瓶会缩成一个小疙瘩。难道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瓶是特殊材料做的？其实王进东假自焚的破绽，连炮制自焚案的参与者，在此案中自始至终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也不得不承认。2002年初，在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，实际就是为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洗脑班。在这里，当法轮功学员质问女记者李玉强，王进东两腿间的塑料雪碧瓶为什么烧不破，李玉强面对铁证只好吐露了实情，说雪碧瓶是他们放进去的，此镜头是事后补拍的，而且还说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。接下来我们看看灭火器是哪来的。2001年2月16日，北京晚报曾报道说，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至四个警察给扑灭的。那么，给五个自焚者救火，得多少个灭火器呢？谁见过天安门广场警察背着灭火器巡逻的？2004年10月16日，澳洲时代报也对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做出了强烈质疑，报道说警方事先不知情，却在90秒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画面中。2012年，据一位了解内情的辽宁民众透露说，他的一个朋友在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，当时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，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，给他冻得够呛。最后我们看看稳定清晰的画面是谁拍的。自焚是突发事件，可是央视记者却能把画面拍得那么稳定清晰，而且镜头紧跟事件发展移动，远景、近景、人物特写都全了，谁相信这是中共说的是广场附近的监视器拍到的呢？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在他的多本著作中讲到自杀是有罪的，例如《悉尼法会讲法》一书记录了李洪志先生早在1996年时 去到澳洲悉尼，给悉尼的法轮功学员讲课时的内容。悉尼法会讲法一书中写道，自杀是有罪的。那么，跑到天安门广场去自杀的人，怎么能是法轮功学员呢？以上种种破绽，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上演的一出闹剧，因此被演艺界人士戏称为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。